华五千年，魏便利主持，张伟国撰稿，钟伟明编导。
泉州海商，公元十三世纪，蒙古骑兵在漠北草原崛起，他们在广阔的欧亚大陆中横驰骋，灭了不少历史悠久的国家，臣服了不少强大的部族。亚洲东部的金国、西夏、高丽，亚洲中部的西辽、卫兀儿、花剌子模，亚洲西部的波斯、大食、钦察，欧洲东部的俄罗斯、波兰、匈牙利等等几十个国家和部族，都在强悍的蒙古骑兵铁蹄之下俯首称臣。但是蒙古骑兵对一望无际的大海就束手无策了。同一时期，有一些人驾驶着木造的帆船，在波涛汹涌的汪洋大海之中航行，他们的踪迹东起日本，南至爪哇，西至波斯湾、红海，将中国的物产运到去天涯海角，又将海外的珍奇货物运回来中国。他们就是宋朝的福建商人。再缩窄的范围来讲，他们就是泉州海商。泉州是福建南部的一个海港，位于晋江江口。泉州大规模发展海外贸易，开始于唐末五代，到了南宋时期到达高峰。据一些当时的阿拉伯商人记述，泉州是当时世界三大港口之一，和波斯湾出口的弗鲁姆斯，或者亦做霍尔木兹，还有印度南端的石兰山齐名。在泉州商业最鼎盛的时期，甚至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口。在这里，我们简略地叙述一下泉州海外贸易的历史背景。在唐朝以前，福建地区还未完全开发，而当时中国的海外贸易主要集中在北部的山东半岛和南部的广州、胶州。安史之乱之后，中原长期战乱，不少中原百姓移居南方，福建沿海地方吸纳了不少中原移民。但是由于福建多山，可供开垦耕种的平地有限，而人口不断增加，就必然会出现耕地不足的现象。于是福建沿海居民必须找寻新的生计出路，航海就是新的出路之一了。唐末五代，王朝、王沈之兄弟割据福建，他们为了增加财富来源，所以极力推动海外贸易。由于当时岭南和安南都独立建国，广州、胶州和中原的交通中断，而福建的泉州位于广州东北面没几远，而且更加接近富庶的江南地区，所以王氏兄弟发展泉州港，招来海外商船，取代广州的地位。另一方面，唐代中叶以后，吐蕃人占领了西域和河西走廊，亦即是说丝绸之路被吐蕃人控制，波斯、大食等国的商人受到阻挠，于是他们试图改由海路来中国。在唐朝末年，广州成为波斯、大食商人云集的地方，当时中国人称呼他们做凡客。这些凡客聚居在广州城外，形成凡方。广州和中原的交通中断之后，凡客纷纷转移阵地去泉州贸易，泉州的商业因此发展迅速。宋朝统一中国之后，广州和中原之间的交通虽然恢复，但是泉州已经建立了不可取代的商业地位。泉州海港比起广州还有一个优点，就是可以直航日本和高丽。因此在宋代，泉州是中国南北两条航海线的交汇点。宋朝政府为了方便管理海外贸易和征收货税， 在广州、明州、泉州、杭州、温州和密州板桥镇设立市舶司。市舶司的长官称为提举某州市舶司，亦称为市舶司。市舶司是相当于今日的海事处长兼海关监督的。到了南宋，由于泉州靠近南宋的首都临安，泉州的地位比起北宋时期就更加重要了。宋理宗宝庆年间提举泉州市舶司是赵宇括。
启禀赵大人，有几十个凡商求见大人。
哦，有凡商求见？
是啊，他们要趁着东北风起放羊回国啊。
嗯，那我就要出去跟他们道别，祝他们一路顺风啊。各位客商，本官祝你们顺风顺水，平安回国，你们带回去的货物获利百倍。
多谢大人，多谢大人。
大人，我们出年带多些货物再来刺桐城。
啊，刺桐城？
启禀大人，这位客商说明年带多些货物来泉州啊。泉州到处都有刺桐树，所以由波斯大食等国来的客商都叫泉州做刺桐城。
哦，原来是这样。
是啊。
好啊好啊，欢迎之子。咦，这位小哥，你的相貌好像凡客，但是官话都讲得很流利。
启禀大人，小人的祖先是大食国人，去到广州做买卖已经四五代了。
嗯，
小人的父亲见到泉州日渐繁荣，所以来泉州定居。小人平日替初来泉州的客商翻译，在各处衙门奔走。
哦，那你叫做什么名字啊？
小人姓蒲，名叫寿庚。
蒲寿庚啊？
大人，我哋要走啦！愿真主保佑大人，
愿上天保佑各位。
多谢
啊，蒲寿庚啊，你替我问下佢哋，可唔可以讲述下海外各国嘅情形，以后编撰成书，方便放羊出海嘅商旅啊？
遵命。爹，大哥，我哋嘅新船已经做好啦，可以随时扬帆出海啦。
好啦好啦，我哋卒之都有一艘商船啦。
呢几年嚟，全靠寿庚二弟结交海外客商，又同市舶司衙门嘅人打交道，方便我哋做买卖，然后先至可以赚到钱造船出海咋。
寿成。我哋嚟到大宋定居已经好几代啦，宋人重视功名，我哋蒲家要喺大宋立足，必须有人考取功名喺朝廷里边得到官职。
嗯，
如果唔系，家财再多都无法子成为乡绅士族，得到宋人嘅敬重噶。
阿爹讲得啱。今日我哋薄有资产，大哥你专心读书，考取功名。至于做生意，就由阿爹同我照料啦。
嗯，
咁都好，我一定唔会令阿爹同埋寿庚二弟你哋失望嘅。
啊，咁就好啦。
我哋嘅新船放洋嘅时候，我希望能够请到史博士赵大人亲临天妃宫，为我哋祈求风平浪静，事事平安。请各位静啲，恭请史博士赵大人攻读其封文。赵大人，请。
好，各位，为全为周，所持以足公司之用者，翻薄也。翻薄之志，时如不时者，封也。而欲使风之从律而不掩其身也。为我天妃，威灵在天，慈惠百姓，其令海不扬波，由我远人，上其良鉴，上享
求天妃娘娘保佑我哋放羊过万，一路平安。
赵大人亲自嚟临呢次祈封大会，我哋真系荣幸啊！
系啊，
陶老先生，你嘅新船初次放羊，我点可以唔嚟恭贺啊？
上面上面，
陶老先生。新船的纲手和其他人员准备好了吗？
启禀大人，已经准备妥当了，今呈上名单，请大人查验。
好。这次放羊的纲手是令郎仇更兴吧？
是啊，是啊。
人嚟，
再
将名单带翻去衙门，立刻发给公言，方便蒲老先生嘅新船早日扬帆。
遵命。
多谢大人关照。
系乜说话呢，卢先生？今次放羊打算去边度啊？
打算去三佛齐。
三佛齐系海南嘅大国。你一定办了不少货物啦，
只是十万贯钱的丝绸瓷器啫。剩落嚟的空位就招集了十几位客商随船过帆啊。
咁祝卢先生你获利百倍啊！
多谢多谢。啊，系啦，大人，我哋回航之后。应缴纳的秋分绝对不会欠缺的。
在宋朝，海外贸易有一些特别的术语，例如外国商人称为帆客，出海称为放洋，到外国做买卖就称为过帆。商船出海必须先向史博司衙门登记，呈报船上所有人员名单、货物、目的地等等，由史博司发给出海许可证，就称为公凭或者公验。商船的船长称为纲手或者刀纲，事务长称为杂事或者事头，领航员称为火长，水手长称为步领，掌管武器的人称为直副，船上其他人员还有舵工、定手、梢工等等。入港的商船要向史博司申报船上进口货物，按比例货税，称为抽分或者抽份。 通常是十分秋日。禁止入口的货物称为禁确物，商船出海要由当地物力户，亦即是富户担保，因此拥有商船的多数是富豪之家。同官府打通关节，一般小商人就只好租用船舱的空位，亲自携带货物随船出海，他们称为货主。由于空位狭窄，货主只能够在货物上面睡觉，这些小商人为了方便辨别货物，就用木牌写上货主姓氏挂在货物旁边，通常是在姓氏下面加一个记字，例如陈记、李记之类。咁如果遇到同姓嘅，就再加其他嘅字，例如陈仁记、陈二记之类。呢一种习惯，直到今日嘅广东福建一带嘅小商号仍然采用嘅。
开船啊！
系啊，开船啊！
舅父啊，我哋要几多日先至去到三佛齐国噶？
三四十日啦、
啊。啊，三四十日啊！
嗯，
我哋要喺呢一个黑掹掹嘅船舱三四十日啊！
系啊，我哋只系租咗几尺地方，你唔好四围走啊！
唉，咁就闷死咯。
唉。你第一次放羊，梗系唔习惯噶啦，慢慢就惯噶啦，嗯、
啊，慢慢就惯，
嗯，
哈、啊，如果我哋有一只船咧，咁就好啦。
唉，我哋两口生只有五千贯本钱，买咗啲冰糖带去三佛齐出卖，然后再买啲胡椒翻去泉州。如果一切顺利，除了本钱和水脚，可以赚四五千贯钱，怎可以有一只船呢、啊、
不过终归有一日我要买到一只船。
发梦啦，
是呢舅父啊，
啊
夜晚我们的船开不开的？
开。
那怎么认得路啊？
提醒咯。
如果阴天呢？
船上有罗盘，可以指定方向。
罗盘、
哦？嗯，罗盘呢是一条用磁石磨成的针，悬挂在盘上边。啊，好奇怪噃！无论只船转去边，磁石针都指住南北，盘边刻咗方位。咁光手就知道隻船航行嘅方向㗎喇。
哦，真係咁神奇㗎。
嗯，
我以后一定要做光手。舅父啊，
啊
除咗三佛齐之外呢，仲有咩地方㗎？
由泉州放羊可以到达五十几国。三佛齐係海南诸国其中之一。三佛齐附近有都婆国、钵尼国、伶牙斯加国、善马令国等等。三佛齐以西呢，就是西天诸国，有波斯、大食、天竺、石兰山等等。起码半年就去得到的。
哇，有咁多地方噶、
嗯，
我以后要去西天诸国度做买卖。
呢几年来生意似乎唔系几顺利喎。
啊，系啊，爹。自从赵大人离任之后，新任嘅侍博司长官都唔理会我哋嘅处境，随意加抽重税，令到波斯大食商人越嚟越少。而且近几年来海贼横行，我哋蒲家名下十几只商船每年都遇劫，也有两只遇风沉没，损失太惨重了。
唉，咁你就要想下办法啦。
各位，呢几年嚟海贼横行，官府冇法子应付，我哋生意受到损害，大家有咩肃清海贼嘅策略啊？
我哋有咩办法啊？
各位，我认为海贼众多系因为近年官府征税太重，小商人无利可图，大船出海日日渐减少，有好多人因此失业，其中有啲人铤而走险，沦为海贼。我认为如果要肃清海贼，必须请求市博司衙门减少苛杀，而我们要守望相助，如果有人知道海贼的消息，立刻召集壮丁，捣破他们的巢穴，那海贼就不敢横行无忌了。
没错，寿成大哥说得对，我们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团结一致，然后可以肃清海贼。好，只要大家肯合作，我蒲寿庚愿意承担肃清海贼的责任。
好啊，
大哥，劳烦你去福州和临安向福建路的官府和向户部陈情，请我们替泉州的商户作主，改善市博修例，等我们有生意可做。
我去福州和临安陈情，看来要带多些泉州商户博主的陈情书向朝廷陈述利害，请求朝廷任命一位熟悉海商事宜的人出任泉州市博士。
嗯，
泉州的市博收入只可以年年增加，我们先至有生意可以做。
阿爹，大哥，朝廷已经颁下诏书，任命我做泉州市博士了。
啊，寿庚，你联同其他博主召集壮丁肃清海贼，又招来了不少繁商，朝廷任命你做泉州市博士，可以话是众望所归啊！
仲要多谢大哥替我去临安奔走。
乜说话，我是读书人，不懂得做生意，但是为了我们蒲家兴旺，我是要尽一分力的。
阿爹，阿爹，喜讯啊，喜讯啊！
咩事咁高兴啊？
大哥高中金科状元啊！
寿成佢高中金科状元，
系啊，
系感谢真主对我哋蒲家嘅安排。
从今之后，我哋蒲家可以成为泉州嘅乡绅啦。
蒲家系一个由大食国，即系今日嘅阿拉伯移居中国落地生根嘅家族。早期仍然信奉回教，保存若干阿拉伯传统，但后来已经逐渐汉化。同蒲家一样，南宋时期移居中国的阿拉伯人、波斯人、犹太人等等西方来客为数不少。时至今日，在广州、泉州、扬州这些当年的通商港口，仍然保存一些古代的梵人墓、回教礼拜字等等。而这些凡客的后裔仍然留在中国，发展成为今日中国回族的一部分。
华五千年之泉州海商，是由蔡雅阁、叶世雄、曾永强、林有荣、周伟才、温泉、钟杰良和陈炳球这么多位联合播演的。